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黄金时代系列的第三篇，标题是为什么现在是购买黄金的时机。本篇导语：宏观环境在2020年代继续恶化，全球政治局势紧张，中央银行绝望，现在成为黄金的关键时刻。第一节，黄金很重要。在上一部分中，我们提到了全球金融体系坚冰中出现的无数裂缝，无论是市场风险、货币风险还是银行风险，这些裂缝被几十年的极端债务扩张所扭曲，而这些极端债务扩张受到绝望的中央银行政策的支撑。世界主要央行进行这种前所未有的干预的后果并不神秘，由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加定义的通货膨胀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这让传统政策制定者感到恐惧，同时为金价上涨创造了完美的背景。投机者当然可以跟踪和交易此类价格变动，但以垂死货币衡量的黄金每日价格远不如黄金作为购买力保险来抵御日益贬值的货币的作用重要。由于世界上每一种主要货币都在竞相筑底竞争，黄金作为一种真正的而非数字或纸质的价值储存手段，将成为抵御货币购买力下降的主要且高度可行的保险政策。简而言之，黄金很重要。坦率地说，随着多年来几乎无穷无尽的黄金迷们发出现在必须购买黄金的信息，我们认识到许多投资者误解甚至不信任这种贵金属。世界各地的典当行通常位于城镇不太理想的地区，他们将黄金塑造成某种骗子的资产，由可疑的零售商在不道德的环境和不公平的溢价下买卖。在某种程度上，消费金币市场的高度不受监管且通常是阴暗的做法确实如此。但实物黄金作为在全球市场内部和之间流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商品，或在选定的私人保险库中是最重要的。简而言之，黄金是一种关键、稀缺且重要的资产，受到全球政策制定者的密切关注，他们失败的财政和货币试验即将结束。遗憾的是，黄金对这些市场和决策者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对于金条和中央银行同样大规模的故意价格操纵并不陌生。尽管存在这种公开但通常不言而喻的操纵，但黄金的未来和历史作用是不可阻挡的。原因很简单，只要非自然的市场政策明显失败，极端的债务水平，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和日益贬值的货币，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随着宏观环境从全球政治紧张局势到中央银行的绝望在2020年代继续恶化，现在是直接和彻底解决黄金在每个稳健投资组合和风险管理策略中的作用的关键时刻。第二节，情绪问题。也许最重要的是，黄金是一个情绪问题。一些人发誓黄金是唯一值得拥有的资产，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这种金属是古代系统的野蛮遗迹，不再与复杂货币工程的现代世界相关，因为他们的手放在全球印钞机的开关上。即使是伟大的奥马哈先知沃伦巴菲特也看不到黄金的任何价值，也没有理由购买它。对他而言，黄金不同于他拥有超过10亿美元的白银，没有技术或其他可识别的内在价值或用途。正如他的名言，除了坐在那里看着你，他什么都不做。好吧，尽管对巴菲特先生应有的尊重，但我们有不同的看法。第三节，瑞士思维。我们投资公司总部位于欧洲，位于瑞士首都，世界上 70% 的金条都在这里提炼，这里聚集了贵金属领域一些最成熟、最有耐心的人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苏黎世办公。瑞士是一个大陆的一部分，这个大陆经历了也避免了几代经济周期、可怕的战争和市场波动，这些都比美国和沃伦巴菲特的诞生早了几个世纪。总而言之，瑞士人不是金甲虫，他们是谨慎而耐心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从历史、数学和国家出发，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了一个明智观点，拥有实物黄金。就纯技术术语和数据而言，金价在2019年夏季突破了1500美元，比过去5年一直存在的长阻力线1350美元高出150美元，当时被称为黄金的马奇诺线。此外，即使在我们预见到的不可避免的回调中，包括2018年出现的戏剧性走势，当时金价开盘价为1400美元，8月跌至1180美元，然后以1300美元收盘。自2015年触底以来，黄金也创造了更高的低点。简而言之，黄金已经确定了上升趋势模式。我们当时以及现在认为黄金正在进入黄金牛市的第一阶段， 尽管再次出现不可避免的情况，我们最近在2021年预测的价格波动。第四节，非技术面，信任技术趋势线和波动的价格点是一回事，而市场直觉和历史事实又是另一回事。最终，正如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解释的那样，黄金与信任有关。当对市场、央行行长、媒体泡沫、大银行家和政治家等其他一切事物的信任使他们的最大波动走低时，黄金的最大波动就会走高。为此，我们都同意时代是一种变化。到2021年初，对货币政策、经济管理、华尔街交易惯例、绝望的养老基金、媒体报道、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甚至疫苗科学本身的信任度已经跌至历史最低点。投资者多年来一直被政策制定者和银行家从就业和通胀数据到 GDP、收益和衍生品、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半真半假所鼓舞的债务驱动的复苏所蒙蔽。这种不信任和扭曲的趋势是全球性的，而不仅仅是区域性的，从纽约到北京，从东京到悉尼。比如，意大利经历了公开叛乱的时期，英国退欧成为对欧元区及其中央银行的明显不信任投票，而2018年法国出现的黄背心抗议者只是社会动荡的开始症状，再加上对市场和政治家缺乏信心。2021年初对美国首都的巴士底狱式袭击是另外一次例证。在世界许多其他角落，从波兰到匈牙利或西班牙到比利时，政治随着欧洲市场被移民潮、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专制疫苗政策和不断增长的债务水平逼近不可避免的临界点所淹没，民粹主义和经济紧张局势明显加剧。在美国，同样是在 COVID 之前，市场已经在创纪录的高点附近波动，因为散户投资者继续喝着美联储的救助，一切都很好，而且会永远很好。就好像看似不朽的股票市场是实体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多年来，08年后的市场高点一直是靠纯粹的债务而非生产力购买的，因为美国的债务水平迅速飙升至欧元区和日本的两倍。当然，这笔债务为一小部分能够进入膨胀的证券市场的人购买了巨大的财富，并以美国市场作为所有发达经济体的代表。然而，如下图所示的破纪录的贫富差距图表足以证明，人们需要承认自2008年以来所谓的大复苏只不过是一场灾难。隐蔽但具有历史意义的财富转移仅使这个曾经强大的国家的一小部分受益。与此同时，这种贫富悬殊正在将美国其他地区推向最底层，由此导致极端的左右紧张关系和民粹主义抬头。总而言之，信任正在被侵蚀，情绪正在上升。至于美国谁有钱谁有债，现在的数据无可否认谁赢谁输。上面的数据就很明显了。当市场在漫长但不可避免的下跌之前接近最后的欢呼和创纪录的高点时，这种社会和政治信任正在我们周围摇摇欲坠。第五节，黄金与经济衰退。那些做过哪怕是最基本的黄金研究的人已经知道，黄金在传统上是对冲股票下跌的一种手段，也是对激进但失败的货币政策及疯狂举债印钞的中央银行的一种对策。至于美联储已经没有争议了，他们多年来一直处于完全绝望的状态，人为的将利率拉到最低点，并放弃了真正收紧资产负债表的任何借口，因为他们为不可避免的但越来越不有效的印钞解决方案做准备，无论何时，无论市场如何再次下跌，比如我们在2020年3月看到的那种。这种政策反映过去现在也是很容易预见，就像牙医的蛀牙一样。但我们在2018年第四季度或2020年第二季度看到的政策举措及货币扩张只是震荡而不是大地震。早在2017年我们就警告我们的客户，市场将在2018年10月和进入圣诞假期的时候大面积下跌。我们通灵了吗？一点也不。这比那容易。美联储在2017年10月从字面上告诉全世界，他们将从2018年10月开始抛售大量债券，作为货币缩减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进入市场的债券供应量增加，债券价格降低，从而导致更高的收益率，这意味着更高的利率。正如我们当时警告的那样，更高的收益率利率会立即在债务驱动的市场泡沫中造成恶欧市场抛售，这正是发生的情况。我们都记得美国2018年第四季度的市场大屠杀到2019年初，美联储立即收回其2018年底的加息政策。当然，在2020年 COVID 的支持下，利率抑制一直持续到2020年， 每月1200亿美元的无限印钞政策在2021年全面展开。即使是2021年第四季度和2022年大肆宣传的缩减也是虚假的缩减，因为量化宽松政策的减少只是被回购工具和 FIMA 掉期带来的更多隐蔽但扼杀货币的流动性所抵消。简而言之，中央银行在 COVID 之后进入了全面的紧急模式，美联储错误地称之为调节，以保持散户吸盘完全投资于一个危险的顶部，但再次得到美联储的支持，市场在传统和非常规分析中的每一个诚实指标都倾向于高估崩溃。由于这些关键的市场信号，从市盈率到副主权债券收益率，表明证券市场中越来越难以接受的风险，对政策专家的信心减弱，因为对明显清算日的担忧从理论上变成了不可避免。这种不可避免的下跌意味着更多国家、机构参与者和个人投资者在全球经济困难时期转向黄金作为保护资产。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追踪每次黄金价格下跌时的大规模黄金购买浪潮。流入黄金 ETF 和黄金矿业股的资金在2018年第四季度飙升，随着股市下跌，在每个主要市场的表现都大大优于下跌的股票。很简单，黄金喜欢熊市，它一直如此，也将永远如此。当空头开始咆哮，并且投资者的恐惧情绪以极快的速度上升时，投资者就会购买黄金。第六节，失去信任的国家，这不仅仅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过去和现在都在关注周围不断恶化的经济信号。国家和中央银行正是那些将金融木柴操纵成一种非常危险的自满情绪的臭鼬，他们自己也在为黄金和黄金支持证券的安全而奔波，疯狂地增加了他们的黄金头寸。比如2018年他们购买了650多吨这种贵金属，2019年这个数字超过了750吨。到2022年初，随着市场开始因减少流动性的讨论而再次动荡，流入黄金 ETF 的资金激增。第七节，黄金的反对者尽管有所有这些客观的迹象表明未来会有麻烦，但仍然存在不利因素以及对黄金的普遍反驳。让我们考虑一下最流行和最传统的反黄金论点。第一，美元上涨对黄金不利。共识思想一直认为，随着美元上涨，黄金价格下跌。在之前的市场中，在2008年中央银行扭曲整个竞争环境之前，历史和数学都证实了这一论点，美元走强意味着黄金定价走弱。但在上一部分讨论的2008年后货币供应和国际货币体系严重扭曲的背景下，全球格局已经发生变化，美元上涨并没有阻止黄金的上涨。为什么？这一增长的部分原因可归因于新兴市场国家对黄金的需求猛增。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波兰和越南等国家都在玩长期游戏，并没有对黄金的每日价格波动给予太多关注。他们日益成为黄金的主要买家。在许多方面，这是因为新兴市场别无选择。到2019年，全球欠下超过11万亿美元的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新兴市场国家被迫贬值其货币以偿还这些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这意味着相对而言，美元的需求更高。因此，尽管由于极端的货币创造，它的内在购买力正在以秒为单位下降，但它仍在变得更强大。结果，陷入美元债务陷阱和本币贬值策略的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购买黄金，作为抵御本国货币疲软的保险。比如2000年世界 GDP 的 19% 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如今这一比例已攀升至 50% 以上。由于这些国家对黄金作为本币对冲工具表现出很高的亲和力，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黄金的需求上升将推高其价格。这种全球情景解释了黄金的上涨而不是下跌，即使美元走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欧洲大国，越来越多地寻求通过摆脱以美元计价的银行监管和 SWIFT 转账的束缚来实现去美元化，美元的相对升值正面临长期威胁系统。在未来几年，美元将失去其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令人垂涎的主导地位。迄今为止，美元一直被石油和银行业武器化以控制外交政策。然而，这种转变将需要数年时间，而不是数天或数周。第二，债券是经济衰退中更安全的对冲工具。传统的风险对等投资组合思想一直建议，在经济衰退中，债券是股票下跌的安全港。但鉴于第一部分所讨论的极端货币政策导致的超买信贷市场的惊人扭曲，传统的投资组合思维不仅已经过时，而且极其危险。 更多的投资者认为零收益的黄金而不是负收益的债券更安全。这是因为2008年后的债券市场已经完全失去了方向，陷入了过度估值，这要归功于中央银行用数万亿的印刷货币人为地支撑原本不受欢迎的主权债券，同时全球利率下降到了5000年历史上的最低点。中央银行将价格推高至如此不自然的水平，导致债券市场出现难以置信的膨胀和扭曲，以至于到2021年底，超过19万亿美元的全球债券在世界历史上首次以负收益率交易。请记住，债券价格和债券收益率成反比。随着债券价格飙升，债券收益率暴跌。这些负收益债券作为伪装的主权债券违约的公开证据，因为从纯粹的定义来看，负收益债券实际上是违约债券。当此类债券泡沫在自身压力下破灭时，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涌入这个安全的多的避风港，金价就会飙升。在美国，超过 60% 的美国公司债券被指定为垃圾、高收益或杠杆贷款，换句话说，他们是垃圾。随着信用状况恶化，其中许多信用工具将违约。在针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后，世界上一半的债券现在都在产生负回报。这意味着你在购买他们的那一刻肯定会赔钱。很疯狂，绝对地。因此，如果您认为债券是经济衰退中的安全对冲工具，请三思。然而，在短期内，随着实际利率和收益率在绝望中跌至零或以下，进入2020年的美国国债价格继续上涨，中央银行试图推迟全球证券市场不可避免的利率上升灾难。第三，低通胀意味着低金价。黄金领域的另一个普遍共识观点是低通胀、反通胀甚至通货紧缩意味着金价低。然而，自2008年中央银行接管全球市场以来，范式又一次发生了变化。现在一切都乱了套。那么，在低通胀的世界里，黄金如何上涨呢？首先，美国 CPI 报告的通货膨胀是一个公然的谎言，现在已被证实。到2020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预测的实际通货膨胀率接近10%，而不是虚假报告的 2%， 后者在2021年飙升至 6%。即使在虚假的 CPI 测量下，但即使你选择相信华盛顿特区劳工统计局虚构的通胀数据，他们所谓的低通胀数据也没有阻止金价在2019年或2020年触及1500美元或2070美元，尽管那些年的通胀率较低。为什么？因为聪明的钱明白，尽管低通胀数据，大玩家机构、中央银行、基金、家族办公室、知情投资者和富裕家庭仍将购买黄金。此外，长期投资者明白，左派所宣扬的现代货币理论的无限印钞等幻想解决方案越来越受欢迎，将导致更可怕的印钞来解决主权债务问题。不幸的是，这个债务问题不是问题，而是致命的疾病。印更多的钱来偿还债务将不可避免的使全球货币贬值，因为无论所谓的低通胀背景如何，黄金都成为了一种明智的对策和真正的货币价值储备。第四，现实主义上述信号都集中在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单一长期资产上，以保护投资者免受市场崩溃和经济萧条的影响，同时也有利于在未来十年内获得可观的回报。金价将在未来突破4000美元的水平。这是否意味着黄金只会上涨？当然不是。事实上，当大宗商品在量化宽松政策驱动的熔涨期间，在机会成本方面落后于股票时，或者当主权债券的收益率暂时高于不诚实通胀率时，我们预计黄金会回调。如上所述，随着市场变化，黄金可能会经历剧烈波动。我们不建议将黄金作为投机交易，而是作为一种长期投资，即为已经公开死亡的货币提供人寿保险。第五，购买黄金的真正原因，尽管上面已经揭示了关于经济衰退、信任、美联储、通货膨胀、债券衰减等的所有内容，也许考虑实物黄金的最重要和最明显的原因归结为这些简单但引人注目的图像。这些图像清楚地表明，每一美元你拥有的欧元、英镑、日元等正在逐年、逐月、逐日、逐秒地失去购买力。黄金不仅仅是经济衰退保险，也不仅仅是在因央行多年过度干预而扭曲的受操纵市场中对下跌的股票和债券进行投资组合和波动性对冲。黄金也不仅仅是应对通货膨胀和利率波动的战术对策。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在难以想象的高债务陷阱背景下迷失方向的国家、银行和货币来说，黄金只是经过历史证实的终极解毒剂， 这些陷阱已将主权货币推向历史低谷。无论你的财富水平如何，我们都知道你一生都在努力积累财富。而你的中央银行和经济学家，包括现代货币理论背后的妄想者，或目前在埃克尔斯大厦的美联储喉舌，一直在粉碎你赚取、保存和投资的每一美元、欧元、比索、里拉、日元等的购买力。就美国而言，其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早在2009年就承诺，他当时帮助释放的紧急印钞机将对更大的经济或个人福祉没有成本。他还承诺，这种紧急措施将在2010年之前逐渐消失。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所谓的专家的预言是多么的公开错误。下面这张美元购买力下降的图表是否真的显得极端印钞机没有成本？然而看看同期黄金相对于美元的购买力表现如何。第六，比特币。许多了解我们公开崩溃的货币系统的购买力减弱的人，可能会选择比特币或加密货币路径作为另一种替代货币选择。我们明白了，作为一种投机交易，加密货币可以提供令人难以置信的上行空间，而黄金在速度或范围方面根本无法超越。但像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的波动性太大，无法作为一种保护性资产。因此，在我们看来，在未来几十年里，它们将是一种投机性资产，而不是保护性资产。假设它们在此期间不会受到严格的立法限制的影响，我们将在别处讨论。数字黄金，顾名思义，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矛盾修饰法，不代表任何内在价值。因此，这些数字硬币实际上只是另一种流行且有利可图的法定货币，尽管它们的供应量是固定的。加密货币在13年或更短的时间里一直受到信任，而黄金将由远见的投资者从垂死的货币制度中拯救出来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市场交易的起源，从波斯的第一批商人、古代中国和帝国的王朝，从罗马到曾经强大的美国、曾经稳定的经济领导地位，也就是说，在尼克松于1971年离开金本位置之前。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各种力量，这些力量不仅会将黄金价格作为一种投机交易推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会让黄金成为终极的长期投资，成为当今世界急需的保险。增加货币供应，增加通货膨胀，从而增加货币破坏。除了这些明显的黄金利好因素外，我们还将解决近期黄金面临的同样重要的不利因素，包括来自通货紧缩阵营的论点，那些鼓吹加密货币作为新黄金的日益普及的论点，以及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为扭曲期货市场中诚实的黄金定价而进行的不断强大但越来越不可信的尝试。黄金时代系列三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通胀信号总是对黄金来说是一种顺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通货膨胀与黄金的相关性并不总是那么直接或那么简单。黄金时代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